我不想做陌生人啊，因为弟兄姊妹朋友们来到这里听一个陌生人来讲哈，那个我想我不要做陌生人，那我最好呢先介绍我自己啊。其实呢我等一下要讲的呢就等整个就是我的一段的人生的经历啊，那我愿意跟弟兄姊妹跟朋友们来分享。刚才说我们的生命都是用来见证神的荣耀啊，那么我一听我讲话大概你能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啊，但是我这个北京人呢、啊、不是这个山顶洞这个北京人哈、啊、不是周口店的北京人，是现代的北京人啊。现代的北京人呢、啊、就我的了解，因为我北京生北京长啊，我知道现代的北京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傲气十足啊。那个我有的时候会这样介绍我自己啊，我是从小的地方来的啊，我是在一个小地方生小地方长，又从一个小地方来，但是你知道那一个小地方啊，是真的很小，大概一平方公里啊，是我从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我都没有离开过这一个平方公里啊。这个一个平方公里呢，就是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关村啊。这一平方公里啊，虽然是小地方，虽然是叫村啊，是村子里的人，但是呢。这个一平方公里集中了全中国大概最优秀的人才啊，那里有全中国最好的大学啊，还有最高级的研究机构啊，中国科学院就在这个中关村。那我就在那样一个环境里的长大。我刚才说现代的北京人呢都是很傲气，那真的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我也养成了一个傲气十足的一个的性格。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我的小时候啊哈，没有什么好，各个家庭都一样啊。要说穷呢，我们大家都一样穷啊，薪水都是一样的，不分你我，不分老少，都是拿一样的薪水。所以那个时候家家都很穷，那么都很清贫。那有什么东西值得好骄傲的呢？大概就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啊。那么我是从小呢就被人家说是很聪明啊，这个。从小呢学习就蛮好的，所以我告诉你我傲到什么程度啊！我1979年赶上了高考，那1979年考大学的时候，我这样来鼓励我自己啊，我说在全中国这个北京市啊的这个教育水平是最好的，那在北京市里面教育水平海淀区又是最好的，在海淀区里面我读的那个中学叫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又是最好的，然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里面我又是最好的学生之一，所以我这样推理下来，你知道我的结论是什么？我是全国最好的，是不是？啊，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养成了一个很傲气的这样的一个的性格，所以呢我从小到大呢都被别人说我是很有能力啊。那果然呢这个事情后来到了我大学毕业去工作啊，我工作呢是在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那是一个新组建的学校，那我就在里面很勤奋的工作啊，我在里面很努力的教学呀、啊，在做研究啊，发表文章啊等等啊。那么我的傲气到了就我毕业以后第三年呢就到达了顶峰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开始恢复职称制啊，就是有讲师教授这样的分别了。那你知道中国科学院呢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啊，那中国又是几十年没有评过职称，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呢就积压了很多很多50年代可能就已经大学毕业的这些科学家什么的啊。那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呢，我就向学校提出来我要晋升讲师，那那个时候基本上都不是可能的事情啊，因为我20郎当岁啊，出来还没几年，然后呢论资排辈的话根本就排不到我的啊。但是呢我就竟然敢提出来我要晋升讲师啊，那果然呢就是中国科学院后来就破格的啊把我晋升成为讲师啊。当时呢有很多人嫉妒啊，很多人眼红，但是我很自豪啊，我觉得能够有本事让别人嫉妒那是一个本事哈哈。那么那我的骄傲就达到了顶峰啊。在这样的一个生长的环境里面呢，我就形成了一个的价值观念啊。这个价值观念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成功等于价值 啊，所以我那个时候交往的朋友都是我认为成功的人啊。那个用我的话说叫往来无白丁啊，就是说在这个我的朋友里面，我都认为是成功的人士。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头，你要有价值就必须成功，如果你不成功，那你就没有价值。那么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观念呢，后来让我到了美国以后就吃尽了苦头啊，我的这个傲气呢也在美国在美国的环境里面也让我吃尽了苦头啊。前面的事情呢我就不多讲，我就讲我在美国的生活啊。那是1989年的年底呢，我就有机会来到美国啊。刚才弟兄介绍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小的错误，我来到美国其实不是来读学位的，我是来陪读的。1989年底我来陪读啊，我太太那时候在夏威夷大学读书，那我就有机会出来。出来以后呢我面对的第一个的问题啊，就是说忽然之间啊，我丘林的能力一夜之间就离我而去了。怎么说呢？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会讲英语啊，那个下了飞机，我就唯一认得的一个字呢，一个英文字呢，就是那个出口，那个 exit 啊。然后认得这个出了这个口以后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啊。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头呢，再也没有人说我是年轻有为的讲师了，再也没有人说我是年轻有为的什么什么什么了啊。那么连薪水都没有人再发给你了啊。那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呢，我就第一个的冲击啊，就是说我的能力啊离我而去，突然之间离我而去。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蛮有能力的人啊。然后我说我的晋升讲师啊，我的这个考进大学啊，研究生毕业等等，全都没有这个所谓的什么送礼啊，吹嘘啊，拍马了，完全没有啊，完全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啊去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还是蛮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忽然之间一夜之间，我连基本的生存的能力都没有了啊，那种的打击是非常的痛苦啊。那个我比如说啊，就是说坐公共汽车啊，坐 bus， 这个对我来说都成了一件大事。因为在中国啊，在北京呢，你坐公共汽车你就看就好了，他就说你听得懂，人家就告诉你下一站是哪里，这是哪里。到了美国，我不知道加拿大怎么样，加拿大大概也是这样，就是没有这个站名的啊，你自己看着办，该下车了你按一下那个铃，嘣你就下来了啊。你要是不按那个铃，这个车就一直会开，就没有人去停的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导致我不敢坐 bus， 因为我都不知道坐出去我还能不能坐回来啊。那么再比如说寄信啊，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啊，我就不知道这个邮局在哪里，因为不会英文啊，那个时候一点英文都不会。我知道也许有我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啊，你就说我读过大学但是竟然不会英文啊，那个时候也学英文但是都是混的啊，我考大学是英文不算成绩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英文就是根本就是马马虎虎，根本就不成。所以就连寄信、坐公共汽车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事情，对我来说都变成了一件一件的大事啊。那么这还不算，还要碰到一件事情，就是生存的问题。在美国不再会有人再发给你薪水了啊，没有人再发你工资了。以前在中国呢，尽管薪水不高，但是好歹呢也是有固定的每个月的他国家会给你薪水的啊。但是在美国呢却是另外一个事情，我想加拿大也是一样，你们新来的移民一定都有这个感觉，完全要靠自己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去选择的，你说我还能做什么呢？以前我在中国呢是教古典文学的啊，教中国古典文学，教这个文学理论的。那么显然你在这个国家里，你不可能再去教我喜欢的这些东西了啊。那么面临的第一个这个挑战是能力的消失，第二个挑战就是生存的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不得不去打工了啊，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用过体力去赚生活的啊。那么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选择，选择的就是只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去，就是中餐馆啊。而那间的中餐馆呢又给我另外一个冲击，那个中餐馆是不讲国语的，是讲广东话的啊。英语不会啊，这个广东话听不懂，国语没有用，普通话没有用，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说你连基本的语言能力都消失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痛苦。我想在加拿大很多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也许你现在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头。那么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打工呢，是打得昏天黑地啊，那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假期的啊。而且越是假期，原来我们都是养尊处优的，在中国做大学老师的话很舒服的啊，这个暑假啊都是跑出去开会，还有的挑，是不是？我要去我没去过地方，都风景名胜啊，反正国家出钱了啊。那在美国就另外一个事了啊，完全是真是昏天黑地，打得没有点没有钟的啊。打工，我告诉你，我在美国打工的时候，我打工了打了四年半，我走通了三双鞋，那个鞋真是鞋底走通了，走出这么洞出来，都是在这种铺了地毯的地上走。你想那要走多少的路啊？在餐馆，我就打什么工啊？打 busboy， 你们在打工的你们知道，或者你们看开餐馆的你们知道什么叫 busboy 啊？那么在那种光景底下的一个非常大的痛苦，不单是肉体的疲劳啊，从来没有这么使用过自己的肉体啊体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心灵的痛苦啊。所谓的心灵痛苦，我就找不着自己了啊。用中国的一个那个时代哈、啊，我那个时候的那时候流行的所谓的朦胧诗啊。那么有一首诗的歌，那个里头这么写，就是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啊，我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完全自己消失了，我不知道我再是谁了啊。那在中国的时候呢，有一个事情呢，我还知识分子啊，在中国呢还有一点点的优越感。所谓的优越感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虽然清贫，但是呢，从古到今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道德的地位，就是我可以忧国忧民，是不是？无论怎么样，我可以忧国忧民，为国家担忧，为百姓担忧啊，是这个进亦忧，退亦忧，然而何时而乐耶？我们都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不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道德的这个高度。所以我无论怎么样的清贫，也许我破落，也许我这个流浪街头，但是总有一个道德的高度让我可以站得住，就是我可以忧国忧民。但是到了西方啊，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我连这种道德的优越感都失去了。因为我发现这些国家呢根本不需要你去忧，这些国家反而是你需要，你求着这些国家给你一口饭吃。你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痛苦啊，其实最大的不在于他穷，而在于他的这个道德地位的这个优越感的消失。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从一个大学的老师到了一个餐馆的 busboy 啊，从一个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一个的中这个古典文学的老师，变成一个在餐馆里面一句话都不会讲的一个小工，那个落差是非常的巨大。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我还发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的庸俗，一件事情是我的罪。我先说庸俗啊，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是很喜欢庄子、老子这些的东西的啊。我觉得出污泥而不染呢，那是我当时在中国的时候的社会环境里面我的一个的准则。所以呢，我在晋升讲师啊，包括中国科学院奖励我一套房子。你说那时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有房子，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很多人结了婚多少年都还住在那个筒子楼里面，中国拉出来的，你知道，就像宿舍一样，就学生宿舍一样啊，没有厨房，没有厕所，都是这样的。但那个时候居然我就是中国科学院奖励我有这样的一套房子，那时候不得了，我觉得很好，是吧？生活得很好。然后呢，但是来到这边以后呢，我发现一切都离我而去了啊。然后呢，从基本的语言能力啊，到这个我的生活这各个方面啊，都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当时我就是不明白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了，我在中国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清高的人啊，所以我都不去溜须拍马，我都得到了这些好处，我的名、我的利、我的地位，我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挣的啊。那么在美国，我发现，哎，怎么我会突然变成这样庸俗哈、啊？我举个例子告诉你，我来到美国的第二天，我太太就邀请我去了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的那些我们的教会呢有很多来自于香港啊、台湾啊、东南亚的弟兄姊妹哈、啊。那么他们出于客气说，哎，秋林你的国语讲得真好啊。就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客套话哈、啊。 我那个时候居然会紧紧的抓住一个星期，我沾沾自喜。我渴慕别人对我的肯定。我北京来的人吧，当然国语应该讲得好，当然普通话应该讲得好，是不是？原来再普通不过的一句客套话，但是在我那个时候，居然我会紧紧的抓住它，然后沾沾自喜一个星期。我忽然发现，我不再是我以前的我认识的那个秋林了。我以前那样一个清高的一个人啊，我那时候出污泥不染的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庸俗到这个程度，居然对这种所谓的外来的这种别人的这样的一句的肯定的话，我会沾沾自喜。我在说我的罪，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罪人。我的上级说我是好下级，我的下级说我是好上级，我觉得我是个好人，十足的好人。不坑蒙拐骗，对不对？不偷鸡摸狗，不杀人放火，我觉得我是个好人。但是到了美国呢，我发现我不是我后来看到的我不再是我原来的我。那我刚才说呢，我打工打得昏天黑地啊，那时候打得无论从肉体到精神到心里头都非常的疲劳啊，非常的痛苦。那我那个时候下了班有一个事情好做的啊，我可以让我自己暂时的麻醉一下的啊。就是我跟着我的那些工友啊，我们就去一些很肮脏龌龊的地方去放荡啊，去犯罪。我知道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那种地方是我绝不可能要去的，那种地方是我不应该去的。但是呢，在那样的一个光景底下，我却渴慕着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可想着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麻痹啊，去麻痹自己，沉溺在那个犯罪里头。我去干我不该干的事情，我去看我不该看的东西。然后在那样的一个光景里，我忽然发现，哦，我还是我吗？我还是秋林吗？还是过去的那个秋林吗？不是。那我又是谁呢？我又知道这就是秋林呢。所以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我告诉你还有一件事情我做的啊，这今天我太太不在这儿，如果她在这儿，她会讲她的见证的话，我那个时候呢，我来美国不久呢，我太太就怀孕了啊，怀孕了呢，然后我当时呢还是非常的靠自己的能力，我只相信自己啊，我只相信自己，我知道我秋林还是有能力的人，所以我当时说我秋林呢，现在虽然是虎落平阳，我今天虽然堕落到就是说再不济我是一个餐馆里面的小工，是吧？但是呢，我念文学的，你知道念文学的有一个叫做体验生活啊。我就只当我是体验生活了，我说我秋林有一天我会在美国重新的站起来，我要用我的能力再一次的向周围的人证明我秋林还是有能力的人。但是这个孩子，我一下子觉得我不可能有这样的负担的啊！我一下就把这个孩子看成是我这个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是我重新在美国重新站起来的一个负担。于是呢，我就每一天的逼迫我的太太去做这个abortion 啊，就是这个人工流产。这时候呢，我太太已经信主了。他就跟我讲啊，他说这个孩子啊，这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呢，是上帝送给我们家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是一个生命的礼物。所以他说呢，这个我们不能把这个孩子杀掉。所以呢，这个我太太就不同意。于是我就每一天的去逼迫他啊，每一天的这个用英文字就是说叫 abuse，emotional abuse。在美国这是个重罪啊，这是个罪啊。那么如果我太太举报我的话，她可以去住到 shelter 里头去的啊，住到那个避难所里头，而且她可以叫警察把我带走。我每一天都这样做。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的婚姻和爱情呢是很令很多人羡慕的啊，我们非常的相爱啊，我们的生活也很好啊，很多人都羡慕啊，这一对年轻的这个 couple 这样美好啊，我们相亲相爱。然后呢，我对我这么爱的人，我每一天的就施以这个 emotional abuse 啊，精神的虐待。我跟他讲，我说这个孩子啊，我举一个例子说，我说这个孩子有我的一半啊，我说你把那一半我的那一半还给我， 我说你把它切开啊，我的那一半还给我。而且我告诉这个怀孕的这个一个女人呢，我告诉我的太太说，我说这个孩子生出来将没有父亲等等，我每一天的就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做完这个事情，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后悔得不得了。我说我这么爱的一个太太啊，这是我最爱的一个女人了，全世界在我最爱的一个女人，但是我每一天都这样的让她痛苦，这样的让她流泪啊，真的是她每一天那时候以泪洗面的。我讲话讲得很厉害啊，就伤害人伤害得很深的。但是每天又第二天天亮我又照样的做，不断的循环。我说这是一个我吗？这是秋林吗？以前那么温柔体贴的那么浪漫的一个人，怎么现在变成那么残酷那么残忍？等一下我告诉你，很多我周围的人都要杀掉我，因为我他们说没有见过这么坏的人。对自己怀孕的太太啊，这样的施以这个虐待。所以我发现了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庸俗，一个事情是罪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我怎么办？而且我刚才分享的说，我的这个价值观念是成功等于价值，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在我脑子里头。我反过来说，不成功等于没价值。在美国我还成功吗？不成功，一点都不成功。不但是不成功，而且非常的让我那个时候观念来看呢，我是非常的凄惨的，我是虎落平阳。不成功等于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我活着干什么？所以就开始思考，我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解决我的问题。我的研究班，我告诉你读的是什么？我的研究班读的是这个比较文化学，啊，这个其中有一门课呢，我是蛮感兴趣的，叫做比较宗教学。而且我在念中国文学的时候呢，我们读西方文学也必须要读到圣经啊，所以我知道一点基督教，知道其他的宗教啊，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等等。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找一个东西去解决我的问题。为什么我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为什么我变成了另外一个我？那个时候我就去要找一个信仰。我很奇怪的啊，我其他的信仰都找了，伊斯兰教、佛教啊，我们传统的道教啊，还有儒家思想啊等等，我都去找，都没有给我终极的答案。但是我唯独排斥的就是基督教，我其他都去找，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唯独排斥的就是基督教。大概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太太说这个孩子是上帝送给我们家的礼物，我就把上帝就看作是我的敌人。所以我太太越说上帝，我越反对上帝。我说原来是上帝在阻挡我的决定，我要把这个孩子做掉，原来是上帝不让我做掉，所以我就一下子就把上帝就看作是我的敌人，所以我就当时我是倾了全力来反对上帝，反对基督教。我读了书不少啊，我相信我的阅读面也比较宽啊，然后我就到教会里头去跟教会去挑战。我跟你讲，那是真正的挑战了，不是说。我很不客气的啊，去教会，你看弟兄姊妹都穿得蛮正规的啊，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那时候呢，我说我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怕谁啊？啊，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打扮，我告诉你，现在看了你会笑啊！啊，我的打扮是穿一个背心，穿一个短裤，穿一对拖鞋，两个手插在裤兜里，我就到教会去。然后就跟那些牧师啊，跟那些基督徒啊，我就开始挑战。所以我今天我回到我的原来的教会啊，夏威夷的那个教会啊，我都是著名人物，我告诉你，呵呵，很多人知道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反对基督教反对的非常厉害啊，我倾全力来反对基督教。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是我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是我的世界观，人道主义是我的人生观。所以我相信这三点呢是最稳定的结构，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在教会里是真的是跟挑战呢，跟教会，然后到这个牧道班，你们教会应该是不是有这样的福音班、牧道班？我就专门坐在那儿去跟牧师挑战啊！ 我提一些偏稀奇古怪的一些问题，那时候我的牧师想都没想过这样的问题啊，诸如比如说这个上帝能不能背造一块他背不动的石头啊，诸如此类的稀奇古怪的一些问题，我就挑战基督教。但是我告诉你，我心里没有平安。那些的基督徒啊，当时在我的眼睛里是非常懦弱，真的是懦弱，因为他们说不过我，我几句话下去他们就面红耳赤，不知道说什么了。以至于后来我在我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就鼓励我的弟兄姊妹，我说你是基督徒，基督是你的信仰，我们对我们的信仰你要搞清楚 啊。我那个要不是当时我是作为慕道友啊，是一个挑战者，我在教会里那些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说不过我啊，他们说不清道不明，就是说哎呀秋林来了我们为他祷告啊，就这样。但是我却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就是那些人居然心里面有音乐，他们每一个主日每一个团契的时间他们在那里唱歌，而且这些人的条件也许有的并不如跟我也差不多，他们也有在餐馆里打工的，那些学生啊那些基督徒也在餐馆打工，也可能面临着第二天被炒鱿鱼这样的一些生活的压力等等，但是他们竟然有音乐呀，他们会唱歌，他们有平安有喜乐在心里。我也是念以前也学过音乐啊，啊我曾经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交响乐队的第二把小提琴哦，我很喜欢音乐的，但是在那样的光景里我心里完全没有音乐了，音乐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那是上层阶级的啊，那是有钱的人才欣赏的音乐，我今天是一个蓝领，是一个餐馆里小工，我要音乐干什么？但是在教会里我却发现不同，这些人可能在辩论的时候他们辩论不过我，但是他们却有笑容，他们却有平安有喜乐。哦，这个东西是我梦寐以求的，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在任何的环境里我说如果我有平安那多潇洒，如果我有喜乐那多洒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竟然心里有音乐，这些人竟然心里有平安有喜乐，我那时候完全搞不懂。后来有一次很有意思，我的牧师啊就跟我说，哎秋林啊，他说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呢你可以跟他谈一谈。因为过去啊我在教会里我觉得好像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这个到教会里我就是一个挑战者，然后到了那儿去以后我三言两语以后那些基督徒就说哎呀我为你祷告啊，就这样。然后这个我的这个牧师呢说，哎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你可以跟他去谈一谈，也许你们有的聊啊。后来我就去跟他谈了几句话，我一下就觉得哦棋逢对手，我说这个人不简单啊，好我就跟他约定时间啊，我就跟他要摆擂台啊，那个叫做我们要辩论啊，要辩论。当时我跟他出的这个辩论题目叫做有没有无条件的爱，因为基督徒说上帝爱每一个人是无条件的，我就根据我这个无神论者啊，我这个唯物论者的这个说，我说爱一定有条件的嘛，什么东西没有条件的，不可能存在没有条件的爱，所以我当时的辩论的题目就是有没有无条件的爱。我跟他约好时间，我们去那里真的是辩论的啊，你们也许看过那个辩论啊，正规的这种辩论啊，我就是他是正方了，显然他是正方，我是反方啊，那我们辩论大概有半天的时间啊，忽然发现到了一个程度呢，就是我们完全不再讲一件事情啊，他讲他的我讲我的，但是这个给我当头一棒。第一啊，居然我会打不赢这个人呢、啊、第二，让我知道辩论不是追求真理的最好的方法，因为辩论你都知道辩论它有正方反方的啊，完全是靠你的这个逻辑的技巧和你这个语言的技巧来取胜的，可能这个结论就因为你的这个你的逻辑思维清楚，你的口才好啊，你的这个条理清楚，你可能就赢，但是相反你可能就输啊，所以可能有赢也可能有输，它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方法。那两件事情让我以后不再辩论啊，第一呢，我觉得诶好像我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居然我打不赢。第二件事情说辩论不是一个认识真理的好的方法，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 我说这人怎么那么凶啊？啊，后来我才一打听，这人是台大辩论队队员啊。等我做了牧师，信了主以后，我有一次在旧金山碰到他，我说你还记得我们那一场擂台吗？他还记得，他说感谢主。他真的是感谢主啊！那个时候我就停止了辩论啊，我不再去 argue 了，不再去这个 challenge 了哈、啊。但是我也跟教会隔绝了往来了啊，我不再跟，我觉得这些不再跟教会发生任何往来。但是那个时候我心里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也没有盼望，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有人说你可以回国啊，你就要回国以后面对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面对我的骄傲。我刚才说北京人的骄傲就在这时候很管用。我出来的时候我背了多少人的祝福啊！我出来的时候很多我周围的朋友说，秋林你行啊，秋林你在美国一定会有一片新的天地，你一定会大有作为，我背了太多的这种祝福出来的。然后我这样回去有没有脸见江东父老啊？根本没有。你知道那个时候，那时代1989年代19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出国回国的人一定要有几样事情你要拿到的啊，要么你要有学位，是不是？你是在海外镀过金的，你要有学位。要么呢你要有钱啊，你要带美金或加币回去的，是不是？要么呢你就有身份啊，你说我是个加拿大绿卡或者美国的绿卡。那这三样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回去啊？我回去我还怎么去回到我原来的工作的单位里，怎么回到我原来的朋友圈里？我整个一个失败者，一个 loser， 是不是？所以这是我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不敢。我怎么跟人家说啊？我就说餐馆里说打小工打几年混不下去回来了，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六四的冲击啊，六四的冲击，六四的时候受了一点点小小的影响啊，虽然不大。我跟那个张伯利牧师说，你是大坏人，我是小坏人，所以啊，那个他是我受了一点小小冲击，而且最重要的是说，在我对我的政府那时候非常的失望啊，非常的失望，公然的说谎。我看见的事情居然我眼睛亲眼所见的事情要我把它说成反的，所以我不愿意再回到。我当时说我有机会从中国出去，我不愿意再回去了啊。所以两件事情我说我怎么办呢？在这儿没有盼望，我打工打到什么时候啊？因为我已经没有再有价值了，我这样打工就是混口饭吃吗？啊，那就是所谓的行尸走肉，你知道啊。我也做不了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我那时候也觉得我不配做我以前做的事情。我以前讲什么老子庄子啊，以前讲什么范仲淹，讲这些东西，今天我在一个餐馆里给人家刷盘子洗碗换布单端茶倒水，我还有什么资格去讲那些东西啊？那我就想我的出路了，我怎么办呢？就有一天啊，我那时候就真的是非常的黑暗啊，心理上非常的黑暗，每一天都沉溺在这个罪里头啊，每一天沉溺在这个我所痛恨的这种庸俗里头啊，就在那混日子啊。该上班的时候我就去打工啊，去上班，那么也快乐过一阵子。你知道为什么快乐？第一次挣美金，第一次挣美金。第一天我在餐馆里打工，分小费分了多少钱？分了19块2毛3，哈哈。哦，我是这辈子第一次挣美金了啊！这个然后呢？但是接下来每一天你都会有19块钱，每一天都会这么多钱，每一天都会这么钱，慢慢慢慢人就麻木了啊，人就麻木了。所以呢，我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心啊，就哀莫大于心死啊，最大的悲哀就是你的心死掉了。我就想我的出路怎么办呢？好了，长话短说。有一天我就骑了一个摩托车啊，一个小摩托车，我就骑到夏威夷有一个山顶公园啊，那个公园在一个山上，然后就在那个山顶上有一个公园，那个公园呢是没有什么人的啊，平时基本上是很少有人。那我一早就骑车，那是有个盘山公路啊，盘上去上了那个山顶公园以后，我就坐在一棵树底下就开始想我的前途啊。那个时候我也抽烟啊，我就带了很多的烟上去，所以呢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在坐在那棵树底下，耳边什么也没有，人也没有声音的，耳边只有什么呢？风声和鸟声，鸟叫的声音跟风的声音，呼呼的风声。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树底下整整想了一天，从早上想到天黑。我的面前堆了一堆的烟头，一支接一支的烟的在那抽啊，就在思考，很痛苦的思考，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变成如此庸俗的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罪人，我怎么会，我将来的路怎么走。我想我过去的辉煌啊，小小的辉煌，想我今天的失落，还有想我未来还有盼望吗？还有希望吗？然后等我那时候天黑的时候，等我下山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好，这个社会我没有办法控制啊，我还有一件事情我可以控制。你像那时候我已经虚弱到这种极点了，我说还有一样事情我可以控制，就是什么？就是我的生命，就是这个活的肉体。我说这个东西我还可以用一下，我还可以用这个肉体来证明，向世人证明一下我丘陵敢面对死亡。所以夏天下山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我告诉你，那个山坡陡得非常厉害啊，是这样一个大陡坡下来，紧接着就是这样一个陡坡下来，是这样的一条路啊，这样下来紧急一个转弯，一个大的陡坡要下来，就在那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就是我了结生命的地方。所以到那个下坡下来的时候，我就没有刹车，我就那样冲下去了。冲下去了，我就跟摩托车就分开了。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就看着我的那个摩托车倒在地上，擦着一路的火花，就飞出去了。我也跟着摩托车就分开，我也摔出去了。然后我这一边都是受伤啊，然后我相信头碰了一下地，然后呢，我就在短暂的时间里头，我就失去了知觉。失去知觉以后，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啊，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摩托车躺在那个草丛里头。这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一幅非常恐怖的画面。什么画面呢？今天想起来都是很冷的一个画面啊，就是我的摩托车躺在那里，我的尸体也躺在那里，然后有几个人围绕着我的那个尸体指指点点，说秋林这个人没能力没本事在这儿再次轻生了。那个画面非常恐怖，真的是非常恐怖。那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的冷啊冷啊冷啊冷啊，一直冷到你的这个心的最里头去，往里面冷。我忽然就吓了一跳，我说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啊。以前我告诉你我是很潇洒的啊，对这个死亡，因为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啊，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的来说，这个死亡不算什么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所谓的物质不灭定律啊，我这个肉体死了以后，我还化作其他的东西，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蛮潇洒。用我文学的话说，化作春泥总护花。但是当我面对这个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万年不是浪漫的事情，也不好玩，也不浪漫，也不壮观，而是恐怖。人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啊，都是有那样一种恐怖。后来我就想，哎呀，这个死是什么东西啊？死是永远永永远远的离开这个世界了。死是说这个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秋林这个人了，别人说你爱你的人也不可能再拥有你了，恨你的人也不可能再恨你了，这个人永永远远跟这个世界毫无关系了，这就是死亡。那种感觉非常的冷，以至于我不再敢去尝试死亡。以前我还想过，我如果这样的死亡不过瘾，我再换另外一种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死亡不浪漫，死亡也不好玩，非常痛苦，很冷，很恐怖的一个感觉。那我最近才听说，我们多伦多有一个中国大陆的我们一个同胞啊，最近刚走向死亡。我但愿他能够早一天能够听到福音呢。我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光景里头，是什么救了我？是耶稣的爱，是耶稣救了我。 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告诉你，我那时候黑暗，为什么黑暗呢？生活着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死又不敢去死，所以那种叫做生不如死啊，那种的感觉。夏威夷你们有去过的，你会知道多美的一个地方啊，每一步是一个景啊，一步一景啊，那么浪漫的一个地方，那么美的地方，天是那么蓝，那个沙滩是黄金黄色的，然后有椰树啊，非常美的地方，但是在我眼睛里一点色彩都没有，因为我没有盼望，我觉得这些美丽跟我没关呐。我是那么爱好音乐的一个人，但是音乐离我而去了，这些音乐都跟我没关系。我生活在一个黑暗，极其黑暗的光景里头，生没有意义，死不敢去尝试，所以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这样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那时候刚才说，我跟这些教会的人辩论啊，我辩论的头头是道啊，我跟他们讲的那个侃侃而谈啊，但是我那时候不信啊，但是我告诉你，神的话语都会进到我的脑子里。当然那些弟兄姊妹，那些基督徒呢，都是用上帝的话来告诉我，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向我讲福音。那我在最黑暗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神的话就从我脑子里就出来了，我被一句话震动了，震惊了。这句话是什么？就是耶稣说的，我是道路生命和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和真理。我被这句话吓了一大跳，辩论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当我对人生的道路走到最黑暗的时候，这句话从脑子里就蹦出来，跳出来。一跳出来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我震惊了。道路、生命、真理，这不就是我要的东西吗？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的东西吗？但是我马上第一个反应，我就说，我要想一想。啊，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用脑子，啊，我就再想一想。我想耶稣讲这个话，我一下就反应出来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耶稣是疯的，要么耶稣就是骗子，他才敢说我是道路、生命和真理。我相信我的阅读并不少，我相信我对这个周边的世界的了解并不少，但是我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没有读到过一个人，他曾经说我是道路、生命和真理的。我就去想那些很伟大的人，我就想那些很狂妄的人。我想到我们的伟大领袖不敢说他是真理，有人说他的话一句顶万一万句，那是人家对他的吹捧，他自己不敢说他的话是真理的。我想斯大林不敢讲，拿破仑不会讲，包括这个希特勒这么狂的一个人也不会这样讲，没有一个人讲过，在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讲我是道路、生命和真理的。所以我讲他是疯子，要么就是骗子，他才这么说。但是我看我周围的人不像啊，这些基督徒不像是傻呀，傻子，很多人比我优秀的多，很多人都是这个在美国很优秀的这个学者什么的，他们都是有脑子的人呢，但是他们竟然相信主耶稣讲的生命、道路和真理，他们相信主就是道路、就是生命、就是真理。所以我说不像，这个不 make sense， 不对。那我就讲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讲的是真的，他真的是道路、生命和真理。如果他讲的是真的话，如果耶稣真的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话，我说这个事对我秋林就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这是天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被震惊了，被 shock。 那这个时候我就又回到教会了，啊，又回到教会，回到教会说，哎呀，秋林又来了，啊，我们为他祷告，说这次祷告是对了，啊，就是啊，我这一次真的是要知道，我就找到牧师，我说牧师啊，我真的想知道耶稣是谁， 我真的想知道圣经里讲什么，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说相信